诗篇第二十二篇，逐节注解导读。大卫的诗，交与灵长，调用朝露。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助声。当世人的罪都压在主耶稣身上的那一刹那间，父神掩面不看圣子，那时他在十字架上就引用了第一节，发出了痛苦的呼喊。这是大卫在痛苦煎熬中向神呼求的祷告诗，也是预言弥赛亚受苦的诗，因为诗中所描写的受苦情景已经远远超过大卫的经历，只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可以相比。22至24篇是一首弥赛亚三部曲，本篇是说那位为羊舍命的好牧人基督，23篇是那位为群羊从死里复活的大牧人基督，24篇是说那位在荣耀中再来的牧长基督。调用朝露，可能该曲调的主题是清晨时的帮助，或者是要人注意神的拯救。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助声。这并非只是我们的经历，也是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经历。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或一居所的。我们的祖宗倚靠你，他们倚靠你，你便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倚靠你，就不羞愧。神用他百姓的赞美作为他在地上的宝座，他的心意是让我们用赞美在地上高举神，见证神。因此，神必然会让我们因着经历他而不能不发出赞美。我们在人生低谷、天灾人祸中的祷告，首先必须承认只有神是圣洁的，而不是我们。只有神是公义、慈爱、信实的，而不是我们。这样的祷告才能调对频道，看清神在前面带领我们的云柱、火柱，而不是陷入怨天尤人、自义自怜。诗人正在经历神的离弃，正如我们有时所经历的一样，但是他并没有像愚顽人那样说没有神，而是不住地呼喊我的神，我的神，因为他知道神会按着自己的智慧和怜悯来带领我们，而不是按人所期望的时间和方式来应允我们。他也知道神是信实的神，是唯一可以倚靠的神。投靠耶和华，强似倚赖王子。他更知道神是不变的神，他过去如何解救列祖，今天也必不让仇敌胜过倚靠他的人。因此，他们倚靠你就不羞愧。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我们的救主在十字架上不但被父神离弃，而且竟然甘心降卑到一条虫的地步，被自己所要拯救的百姓羞辱藐视。 我们这些尘土做的人，如果受不了别人一点点的误解、怠慢、冷落或轻视，就不要自诩效法基督。真正的效法基督，就要甘心让人看自己是虫，不是人，以致低到一个地步，不但仇敌的羞辱摸不着自己，弟兄的藐视也碰不到自己，地上的荣辱都与我们无关，单单向着神所设立的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虫象征低贱、羞辱，原文指雌胭脂虫，也常译作朱红色，即雌胭脂虫被压死、干燥后制成的染料。当主耶稣被披上朱红色袍子，遭兵丁嘲弄的时候，就像这红色的虫，不被当人对待。正因为主耶稣像这渺小的虫一样被压而死，我们才能身披救恩荣耀的衣裳。撇嘴表示藐视、轻蔑、嘲笑。交托耶和华指为耶和华而活。第八节正是无知的世人在十字架下嘲笑为他们而死的主耶稣的话。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九至十一节是诗人回应仇敌的讥讽。他自出母腹就经历了神的看顾，所以对神有绝对的信心。同样，当我们在人生低谷的时候，也应当数算神在自己身上的恩典和作为，才能不让眼见的难处使灵里变得昏暗。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巴山位于约旦河东岸，包括今天的戈兰高地，以肥沃的牧场和肥美的牲畜著称。先知阿摩斯把喜爱奢侈生活的以色列人比作巴山母牛。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十四至十五节所描述的正是十字架上的极端痛苦。虽然罗马时代才发明十字架酷刑，但圣灵提前一千年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痛苦感受启示给大卫。无论我们如何借着绘画、电影来想象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情形，都无法真正体会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极端痛苦。唯有诗篇第二十二篇把主耶稣自己的感受发表了出来。脱了节，原文直译是离散，比喻成群的猛兽吞吃猎物，各自分得一块。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古代迦南地的狗经常在郊外或城内的垃圾堆中觅食，因此称人为犬类在圣经中表示嘲笑、轻蔑。数过是因为诗人骨瘦如柴，所以能数出来。衣服是古人的重要财物，为我的里衣拈阄是因为 敌人认为诗人即将死亡，所以准备瓜分他的衣服。此事应验在主耶稣身上。
耶和华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原文是独一者，脱离犬类，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大的痛苦，不是肉体的痛苦，也不是门徒的离开，而是因为担当世人的罪孽，而感受到被父神远离的感觉。地狱的最大痛苦就是永远与神分离。连主耶稣都难以忍受这种暂时的痛苦经历，我们怎么敢藐视神的救恩呢？你已经应允我，是十字架转为荣耀冠冕的转折。虽然有时我们还在刀剑、犬类、狮子和野牛的围困之中，但我们一旦知道神已经应允我，没有向我们掩面，沮丧和忧愁就能变成平安、喜乐和赞美。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因为他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二节引用第二十二节来形容主耶稣与信徒的关系。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我们对神的赞美是从神而来的。一个不会赞美神的人，要求神赐下赞美的愿望、理由和力量，让我们因着经历他而不能不赞美他。还我的愿，指献上平安祭；吃得饱足，指分享平安祭的筵席。诗人邀请肯谦卑接受神的人一同享受平安祭的筵席，不但肉体得饱足，更因着神的救恩而得着永生。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虽然困苦的环境还没有改变，但诗人不再因注目苦难而痛苦，却因着注目神而欢喜赞美。赞美不但使诗人脱离了自己，而且使他的灵里透亮，眼光不但从自己转到以色列的后裔，而且扩大到列国的万族，远远地看见新约的教会和千年国度。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与后代，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吃喝而敬拜，指献上平安祭以后分享祭物，不是世人的吃喝宴乐。当基督再来的时候， 无论是丰肥的人，还是下到尘土中的人，都要和谦卑的人一起放下自己，在他面前下拜。30至31节预言了福音的宣扬。基督在十字架上为罪人而死，正是要成全神的公义。正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伟大宣告，成了。